唐二虎是提心吊胆，偷偷地问张作霖：“大帅，你在严嵩？”“哎呀，你太糊涂了！那你应该多让我带点人呢。”“你懂什么？带的人越多越显眼，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。”我们偷着逃走，
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严云燕
到六国饭店了，玻璃马车停住，门开了。张作霖很从容的挺着腰板，拿着文明杖进了饭店。唐二虎五个人跟着。那六国饭店里边的总管就是当家的，叫大德子。大德子跟张作霖关系不错，每一次张作霖在这儿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对他都有重赏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张作霖最大的长处就是挥金似土，舍得花钱。你看，就在北京这儿，张作霖也有不少嫡系。大德子一看财神爷来了，按照事先的安排，把他们领进特等包房。六国饭店里边的特等包房啊，那太漂亮了，那个华丽奢侈劲儿，咱不必细说了。但是张作霖到这不是为享受，进了屋之后反手把门关好，问大德子：“六套巡警制服给我们准备了，早准备好了。”你看这大德子手眼通天，在这个饭店管事儿，那比一般当官的都神气，要什么来什么，把包袱拿过来，六套巡警制服往外一倒了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快快，把西装脱了，快！”包括张作霖本人在内，把袍褂脱了，换好巡警制服，大德子给帮忙。一会儿大盖帽、武装带、马裤、皮靴全穿上了。唐二虎这套还挺神气呢，带着臂章，还是值班的巡警长。全换完了，把家伙带上。张作霖是马不停蹄呀，问大德子：“
有后门吗？”“
有。”“最好在厨房的后门出去。”“
好吧，放心，我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随我来。”
大德子在头前引路，张作霖、唐二虎六个人在后头跟着，拐弯抹角走进大厨房。大厨房后边有个角门，把角门再开开，下了台阶一拐弯，就是六国饭店的后角门。等到了这之后，张作霖闪目往左右观瞧，这条街比较僻静啊，没有闲杂的人，看不出有人盯梢的。玻璃马车就在这儿准备着，张作霖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钻上了车，跟大德子告别，吩咐一声：“赶奔北京车站，快！”那就是前门车站。那车子跟一阵风一样，到了前门车站。张作霖查过车表呢，晚上八点半钟有一趟京凤路直达奉天的快车。他们来的时候正好差15分钟开车，也就是他们进了车站正好8:15， 等车的人很多，车站上闹闹吵吵的。张作霖顾不了许多，他们穿的巡警制服，趾高气扬，就像没事儿一样，挤过人群来到车前。这火车没开以前，正好做准备呢。火车喘着粗气，张作霖一看怀里，哎呀，还有十分钟，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！事情都是瞬息万变，谁知道在这十分钟能不能发生意外？张作霖的汗毛都竖起来，越想越不保险。这十分钟简直比十年还长。哎，他越过铁路往对面一看，正好有一列货车刚启动，拉着不知什么货，这列货车是直奔山海关的。好个张作霖，眼睛一亮，告诉二虎和四名护兵上路。上什么？上货车了。货车的最后是尾车，尾车里头也有两个巡警，一看上了一大帮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也不认识张作霖。他二虎多能虎，到车上把盒子枪拍了拍，我们有特殊兵，坐你车赶奔山海关。哎，押车一看，他这臂章上是个当官的，不敢多问，赶紧站起来让座。张作霖他们上了尾车，这车子开出北京车站。三回头，咱们再说小扇子徐树铮。妹妹说，张作霖分析的是对呀，还是错呀？完全正确。这徐树铮啊，又毒又狠，他果然要收拾张作霖啊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徐树铮见着段祺瑞，就建议段祺瑞不应该放张作霖走啊，这小个子绝非等闲之辈，外边的传说绝错不了，他已经跟曹锟、吴佩孚暗中达成协议，直奉联军要对付咱们皖系大帅呀、啊！这种人对他留什么客气？干脆您下令，我带一伙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。但是段祺瑞不赞成。听完徐树铮的话，段祺瑞直晃脑袋。哎呀，不妥呀，又争啊！你说的不是没道理，但是张作霖并非平凡之辈呀、啊，就即使要了他的命，把他消灭了，他手下那帮铁哥们能答应吗？嗯，孙烈臣、张景惠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袁金凯、杨武平，还有一大帮人呢、啊。一旦听说我把张作霖给收拾了，这帮糊涂子就得造反。倘若到了那会儿，就更不好收拾了。另外呢，我跟张作霖还没到了那个份儿上，我还再等等吧。 徐树铮一看呢、啊，段祺瑞不接受他的建议，他怒冲冲的离开团河，暗下决心，哼，心说段大帅现在总是婆婆妈妈、瞻前顾后的，这样的人难以成其大事。俗话说，不图不狠非丈夫，你不干我干，我来个先斩后奏，把张小个子收拾完了，我看你也就没词儿。因此徐树铮是背着段祺瑞干的这事儿，他手里掌握一定的兵权呢。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，制定一个消灭张作霖的计划，这才到奉天会馆拜访张作霖，以总理的虚衔勾引张作霖，先把他的心给安住。结果张作霖不上套，徐树铮又使第二个办法，要陪着张作霖去团河见段祺瑞，在路上把老张接上。他认为这是万无一失，一看张作霖连奔都没打，同意了。他俩分手的时候，张作霖说的清楚，说明天我不能出门，我料理料理手边的事情，后天一早八点你陪我，咱们一块去团河。说的非常肯定，徐树铮坚信不疑。可是回到宾馆之后，他抽了两颗烟，头脑一凉快，徐树铮犯了心思了。哎呀，这张小个子最狡猾不过呀，能不能跟我演戏？反过来他把我给骗了。后头一早八点他要不跟我去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不应该答应后天，答应明天就好了。又一琢磨，两天的时间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。张作霖呢、啊、你就是内生双翅也逃不出我的手心，京津一带是我的势力范围，都是我的边防军，你能跑到哪儿去？第二天徐树铮下达命令，让密探密切监视老张的一举一动。他就在公馆里听信，有的人呢随时向他报告说奉天会馆一切正常，不过据敦康这人说，昨天晚上一辆玻璃马车拉着六个人赶奔六国饭店。哦，都谁上车了？有一个穿便衣的带着茶叶，看不出是谁来，但从个头上来看似乎是张作霖。那几个都穿着西装系着领带，好像是日本人，也不是高丽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上六国饭店去，马上给我摸清底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一小时之后，有人向他密报说，那个穿便装的果然是张作霖，那几人呢可能是从奉天来的东洋人，据说呢张作霖陪着了五个东洋人到六国饭店特等包房，要举行什么个招待会。是吗？来人，马上到六国饭店给我查。 结果有人到六国饭店一调查，把笔墨寻的回来禀报徐树铮，说张作霖果然到六国饭店，也到了特等包房，不过转了一圈人没影了，不知道回丰田会馆了还是上哪去了，没有下文。徐树铮是豁然站起，心说张小个子，他娘的你会七十二变呢，你变哪去了？备车，外面把汽车备好。徐树铮带手枪，领着一营人赶奔奉天会馆。到了奉天会馆，他把那一营人呢安排到一华里以外的地方，要不叫人看着不好看呢。他就带了一个班的手枪兵来拜会张作霖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如果张作霖在奉天会馆呢，你从六国饭店回来了，我就把你请到我的公馆里，就说陪你打牌，把你软禁起来，然后把你赶掉。如果你张作霖没在奉天会馆，那就说明你跑了，我马上下令通缉。结果徐树铮进了奉天会馆一看呢，一切都正常，副馆长秘书进进出出的，门前都下着双岗，一切安静如常。等副馆长和秘书看见徐树铮了，赶紧迎接，你徐将军，徐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拜会羽帅。羽帅干什么呢？我们大帅没回来，没回来，上哪去了？他款待东洋人，奔六国饭店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。啊！徐树铮心里说话，跑了，在我眼皮里面溜了，这还了得？转回身去，回到车上，吩咐一声，转奔火车了。也就是说，张作霖前脚刚上了货车，徐树铮领着人就到了车站。进了车站之后，他先把站长就找来了，问站长今天晚上有没有通奉天的火车。站长说有啊，直达快车，什么时候发车？八点半。徐树铮一看，八点三十五，车子已经开出五分钟去了，把他急得直跺脚。他马上命令站长快下通知，告诉前一站廊坊车站截住这列客车，车上有国家通缉的要犯，必须一起严拿。站长一听就傻眼了，是是是是，我马上就打电话。另外再给我们准备一列专车，本司令要亲自赶奔廊坊搜查。是是是。小小的站长敢不听，就这样先打了电话了。可廊坊里面小站的站长又接着电话了，一听这列客车有问题，有国家通缉的罪犯，哪敢怠慢，跟军警两界打过招呼，把车站就封锁了。等这客车开进廊坊车站之后，前面红灯开着，车停住了。哎呀，这军警各界如狼似虎，荷枪实弹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来回直跑。站长，把车门锁上，上车的先别上，下车也不行，把车门要锁上，等好搜查。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一个个吓得战战兢兢。老子孩子的扶着老人的一呆呆睁着眼睛等着大祸临头。时间不大，徐树铮坐着特别列车来到廊坊，有人向他报告说客车已经截住了，就等着您亲自搜查。徐树铮真是赤膊上阵，拎着枪顶着子儿，带着马鞭挨截车厢搜查。这么说，客车、餐车、软席、硬席、厕所、厨房，稀里嘎啦都搜到了，哪里有张作霖的影子？连搜了六遍，最后徐树铮一跺脚，嘿，莫非这张小个子登天入地了不成？他哪里知道，就在这节客车刚到达廊坊不久，张作霖坐的那列货车已经安然通过，现在是平平安安到达山海关。说迷信话，张作霖大难不死。等到了山海关之后，他们从北车上下来，哎，进了关，舒舒服服休息了20分钟，正好赶上一列通往奉天的客车。唐二虎保护着张作霖，他们又上了客车，是直奔奉天。故此，徐树铮才扑了个空。等张作霖一进大帅府，人们都傻了。喂，一瞅大帅怎么这模样，穿着巡警制服进来的。所有文武大员前来看望大帅，问怎么回事。张作霖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妈的巴子的，我老张又平安活着回来了。各位，听我的命令，给我调动三军，非要报仇。Yeah.